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里平安，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主里平安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家，也愿圣灵保守我们众人的心怀意念，不会因现今的环境的恶劣和艰难而失去对主的信心，而是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在这个时刻，我要问你，我心里是起疑惑呢，还是得坚固呢？那要看你我有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，有多准确，有多完全，对吗？我们所信的神是隐藏的神，他也是启示的神。主说过，一切属灵的事对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愿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是婴孩，存着谦卑信靠的心，叫我们能够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自古以来，神就是说话的神。你我不必羡慕神向亚伯拉罕说话，向许多的先知说话。你我也不要说神没有向你我说话。我们要学的是童子撒母耳，他在极年少的时候，他说：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神向人说话，我们当听他的话。然而神向人说话，他的说话和启示是有迹可循的。首先呢，神是向人的良心来说话，借着大自然，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都在传扬他的手段，让我们知道，心里面知道神是何等的伟大。神借着历史，包括我们圣经中的历史书，也借着人、牧师、圣灵，透过圣经神的话，就是耶稣基督来向我们说话。我们求神恩待，现在大概大家都在注意的就是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事。神要借着这个圣经向我们，借着这个战事向我们说什么？他喜爱战争吗？他喜爱人因为战争死亡而沉沦吗？我们求神来恩待，让我们今天从约书亚记就是一个战争史，来思想一下神的心意。让我们先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啊，我们活在你创造美好的世界，但是其中因为人的罪恶，许多的事情真是让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没有信心，怀疑、侥幸、惧怕、退后。主啊，这些我们都求你来向我们施恩典、施怜悯，求你将你的话赏赐给我们，好叫在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，叫人信心退后的世界，因着你的恩典，因着你自己的话语，因着圣灵的感动、光照、启示，好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。求主恩待，让我们在这个末世成为你自己的见证，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向我们 每一个人说话，荣耀归给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约书亚记的信息。那首先当然要知道这个约书亚记为什么会有约书亚记，或者说约书亚这个整个的战事为什么会有，现在苏联打伊拉克为什么会有战事你知道吗？大概很难知道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有各有各说各话，到底真正原因是什么，甚至可能很复杂，不是我们这个一个角度一个方向，甚至是我们算是比较远一点的局外人所能够了解的。那约书亚记的这个前因后果要看到圣经前面的生命记，就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。这边讲到生命记第九章哈，由我来读好了，大家专心的来思考来听。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，这里说：以色列啊，你当听，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，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，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城邑，那名是亚纳族的人，又大又高，是你所知道的。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：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？你今日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，如同烈火，要灭绝他们，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，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，使他们速速灭亡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之后，以后你心里不可说：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意。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，并不是因你的意，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，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。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，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。你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，并不是因你的意，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这个耶利哥，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，第一个就是耶利哥。耶利哥城打的是非常的悲惨，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，你就发现里面神叫以色列人把耶利哥人整个烧毁，所有的人全部消灭，就像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生命记里面所说的，神实在是太狂妄了，太残暴了吗？太偏心了吗？太嫉妒了吗？太无理了吗？带领他的百姓过了约旦河，到一个迦南地，把当地的人全部要消灭，他是不是太残忍残暴呢？旧约我们常常发现有问题的就是旧约的问题啊，我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在小组里面有人就很自然就提出来，哎，神怎么那么不好意思讲很残忍，连大人小孩全部要杀害，要消灭，要灭绝。哇，这个越听越可怕。我们信的神，你对他，你我对他的认识有多少？我们会不会怀疑到神是不是总有一点错误吧？我们人都会犯错，对不对？神也会错误啊！神会不会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？ 其实神灭绝人只有一个原因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讲，因为他们的恶，人的恶，人的罪恶会使我们灭亡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好，人灭绝人只有一个原因，可惜的是人只看到自己是自大自高，好像这里讲的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，人看的自己是城墙坚固，我们看见的总是自己，我们不知道神，我们不认识神。但是神消灭人第一个就是因为人的恶，所以约书亚记其实他的信息我把它分三点来跟大家思想。第一，就是犯罪作恶难逃报应；第二，拣选呼召奇妙恩典，这是指从亚伯拉罕开始；第三，天地万物都属上帝。约书亚记是历史书，神借着历史是向人说话的。神借约书亚记向人启示什么？有人看到的是，哦，约书亚记里面有这个圣战，圣战的守则，有人讲很多，有人讲面对人生的战场，约书亚得胜的属灵秘诀，也有人在讲神为以色列人征战要得地为业，甚至有人还发展出来命定神学，神命定的，是吗？我们求神恩待，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到底他要讲什么。第一，犯罪作恶难逃报应。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，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，后来你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但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我讲过，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讲，因为属灵的事情我们需要常常的听，圣灵才能帮助我们深刻的放在心里。罪孽还没有满盈，所以不会遭报，这个不是圣经真正要讲的。这里讲什么？这里讲到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，他要讲的是说神有给他们恩典。好，这里至少讲了说四百年，从他跟亚伯拉罕，从神跟亚伯拉罕开始讲，四百年之后才会有报应。其实神给亚摩利人或者给迦南人的这个时间，悔改的时间超过这个时间，超过太多了。好，但是各位，我要提的就是说，我现在深深的知道，不是什么这个人罪大恶极所以 遭受这个事情，哦，这个人这个恶贯满盈才遭遇这个审判，不是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我们随时都可以遭受罪恶的刑罚，所以没有满盈不是说，哎，这个人作恶还不够，不是，是神有怜悯宽容，这点你一定要知道。我做错事做坏事，神没有刑罚我，那是神对我的宽容。神为什么要对人宽容？只有一个原因，要悔改，对吗？求神帮助我们要悔改。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那里说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，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这是讲到神跟亚伯拉罕讲这句话以后，已经超过四百三十年了，因为还有 已经到五百多年了，还有雅各，哦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，有雅各，还雅各下埃及才开始四百三十年。光雅各下埃及的时候是一百三十岁了，已经一百三十年了之后的事情。我要说的是，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上次稍微分享一下，那时候思想还比较这个初步，就是说他在讲什么，这是什么？耶和华的军队，耶和华的军队一定是有目标，对不对？一定有一个目的，对不对？要做什么？耶和华的军队，可是这哪里是耶和华的军队？或者说这哪里是军队？以色列人刚从埃及出来，这是一群奴隶，根本不懂打仗，根本就不懂。好，这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不是什么雇佣兵之类的那种强兵悍将，不是，这是耶和华。但是他说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以前不明白，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是这个意思。约书亚记第五章就讲了，约书亚记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。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这里提到两次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这就跟前面连起来了。因为圣经讲耶和华军队只有这三个地方，前面也就其他地方也有讲军队，甚至以西结书说到那个平原的枯骨非常的多，然后呢先知以西结遵行神的话，吹了一口气以后，这个枯骨就开始变化了，长肉长筋，这些长皮，这些最后成为极大的军队。可是他后面就没有讲做什么。新约有讲军队吗？你说没有讲，但是新约要讲军装啊，对不对？以弗所书，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各位，穿军装跟军队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后面好像解释什么叫穿戴神的全副军装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哎，这就不是，这不一般的军装了。新约从来没有讲军队，没有讲打仗，打仗是，我是说神的选民，神的百姓，基督徒。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军队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要照着他自己的旨意计划，要把作恶的人消灭掉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。约书亚记整个讲的其实最基本的是神的审判，最严重的是神的审判，因为神的审判到了。耶稣在世上讲过两次，讲过两个，一个是什么？当挪亚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这个又嫁娶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然后他又讲了一个审判，当索多玛的日子，人不但又吃又喝，又耕种，又盖造，但是当神的时候来的时候，天火降下来的时候，索多玛就整个被毁掉了。各位，那个毁灭是什么？里面有人能活吗？没有，所有人都被灭绝。洪水更可怕，对吗？你说 那里面有没有小孩子，有没有婴孩？多得不得了，对吗？但是活下来的只有谁？挪亚一家八口。这就是神的审判。 当审判来临的时候，当审判时间到的时候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各位，这就是约书亚所要说的，犯罪作恶难逃报应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，我们要学的。不要认为犯罪没有关系，任何事情都会有后果，都会有后果的。第二，拣选呼召奇妙恩典，这是讲到什么？这是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应许赐地，而这个应许是在约书亚之前的500多年就有了。最早神向亚伯拉罕呼召，创世纪12:1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是第一次圣经记载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他说的话。马上接着7就讲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我现在要讲的是跟约书亚记迦南地有关的经文，在创世纪里面神不断的在提醒或者是教导以色列，教导亚伯拉罕，包括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。13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从亚伯拉罕75岁离开迦这个乌迦，离开巴兰往这个迦南地去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向他说明，给他应许，要将他的地赐给他的后裔。到了13是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亚伯拉罕又提这个，神又对亚伯拉罕提呢？是因为亚伯拉罕从埃及地回来的时候，他的财物很多，他的侄儿罗德的那个牛羊也很多，两个人不能够待在一起，因为有钱，因为有财物就不能待，所以就起了纷争。亚伯拉罕就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这个他就提出来一个意见，你往东我就往西，然后呢他就让他的侄儿罗德先选你要往哪里去。罗德眼睛一看一扫，哇，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圣经说他就像耶和华的园子，又像埃及地，哇，这是好地啊。罗德马上就选，就跟亚伯拉罕分家，就往约旦河这个平原去了。你想，你是亚伯拉罕，心里有没有一点酸呢？我们照人情讲，那是难免，对不对？怎么发作怎么反应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有一点酸。神马上向他说，13:15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到永远。神是安慰人的神，各位，你要得安慰，我要得安慰，我们到神的面前去。到了15:18，这里讲到什么？就讲到圣经创世纪讲的四王与五王战，我都讲得很简单，你要回去看就看那些，看起来就那真的是那是战争，那是很多的战争。五王就是约这个迦南地的五个王，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亚玛王、洗扁王、索尔或者是比拉王，他们呢跟这个以兰王基大老马服侍他多年以后就背叛了，我们不要服侍你了。结果基大老马就率领了4来攻打这5，结果呢这4是从两河流域来的，这太厉害了，四王联军把迦南地所有的那些民族那些国家城邦 打的是落花流水。最后呢，索多玛、俄摩拉两个王就躲起来以后呢，这四王联军就把这个索多玛、俄摩拉所有的人财物都掳掠了，就回去了。结果把罗德也掳去了，这一下亚伯拉罕就遭拒他家的壮丁，还有跟他联盟的那些人，就把这个四王呢就追到这个北边，把他们打败以后，把这些所有的人都带回来了，财物也都带回来了。索多玛王很高兴，他说：“好，你把这些都带回来的话，你把人给我哈，财物都归你。”哎，这因为以前的战争是什么？就是抢财为掠物，夺人为这个奴隶的啊，这种是。战争是有战利品的，结果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东西我一个都不要，免得你说你是你使我这个发达的。”等到亚伯拉罕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十五章，耶和华就向他显现：“你不要害怕。”我是你的盾牌，我要保护。然后呢，他十八节再一次说：“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，我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，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。”这个时候是他八十五岁。我要讲的，我要把年龄放在这边是什么意思？我要讲的是说，一方面神一直在告诉亚伯兰他的应许。因为我们 不太记得神的应许，神要应许给你永生，给我永生，你记得吗？我们过一阵子生活一忙，事情一多，我们就忘掉那些了，我们就进到世界的事情里面去忙世界上的事，所以神要不断的提醒他。另外还要一个，就是要指出迦南地的人罪恶多端，一直都没有悔改。当罗德选择迦南地的平原的时候，他往索多玛去的时候，圣经里已经写了，索多玛的人这个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所以神是鉴察的，都神会鉴察的。哦，我们人不知道，神都鉴察的。现在的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，谁是谁非，各说各话，原因我们也不知道，上帝都知道。各位，上帝都知道，这就是我们可以放心的地方。到了十七章，创世纪十七章，第八节说：“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”这是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，神再一次坚定他的立约，甚至把他的名字改成，本来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，然后赐给他割礼为记号。好，割礼是从十七章开始有的。神不断地告诉亚伯拉罕，到了二十四章，终于亚伯拉罕我想是听进去了。这个时候他已经一百，这时候他为他的儿子以撒找媳妇。所以以撒几岁结婚？四十岁结婚。所以他一百岁得儿子，他在一百四十岁左右，他差他的老仆人到他这个巴兰地去找这个媳妇的时候，他对他老仆人说了这一句话，很了不起。二十四章第七节：“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，对我说话，向我启示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 他现在把这句应许，神的应许呢，当作他行事为人的原则了，对吗？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神不断的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什么？他的话不是我们的想法，是他的应许，不是我们的计划。我们的可以有计划，不是说没有计划。你的计划跟神的应许合吗？你的计划跟神要成就的事情 compatible 吗？我们求神恩待我们，不但如此，因为这应许是很后面的事，神还继续的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重复他的应许地，整个摩西五经都提到，创世纪二十六章，神对以撒说：“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地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”以撒接过来对他的儿子雅各说：“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这是以撒对他儿子雅各祝福的时候讲的话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神也自己向 雅各来显现说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接着雅各对约瑟说：“他的儿子，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，赐福于我，对我说：我必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民，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”这是创世纪讲的，包括下面出埃及记，神对摩西说：“我与他们，就是以这个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坚定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，包括他们的后裔，就是摩西跟以色列的百姓。不但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重复多次的说，对以色列人说：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。”到了约书亚记第一章，神对约书亚记：“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”感谢神，神的应许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，因为我们需要有信心，对神的应许要有信心。神说要给我们永生，你信吗？我这个身体这么差，我这个工作这么烂，我生活这么苦，神的应许你信吗？神要我们信，神要我们信。神重复应许次第，整个摩西五经都在讲这个，接着就讲到约书亚记。所以约书亚记不是单独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战争史，它是接续摩西五经下来的，整个谈到摩西五经的事情。我看报道说，苏联攻打这个乌克兰，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他到人家家里来跟他讲，就是说他到人家家去攻打人家，想想也很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读约书亚记你有没有想过，上帝到把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带到这个迦南地人家的地里面去，把人家消灭掉，把这个地赐给他的百姓，应许给他的百姓，合理吗？神到底合理吗？各位有一些观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信神的人 你是信耶稣基督，你第一个要观念，第一个要有的观念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以神为中心，这个世界是属神的，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属人的，这个世界是绕着神在转的，不是绕着人在转的。啊，你说哎，看起来不行，可是我们看世界不是，对吗？我们看见世界就是绕着人在转，因为世人不认识耶稣，不认识神。但是你既然信神，你既然说他是主，他是神，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世界是他造的，是属他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说的，天地万物都属上帝的。诗篇50篇说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，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哇，你说我的家里， 我家的房屋也是神的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你的生命是不是他的？你的健康是不是他的？你的能力是不是他的？你的孩子是不是他的？包括你的父母是不是他的？诗篇89篇再一次提醒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到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。各位，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，耶和华到迦南地把亚摩利人或者是迦南的这些犯罪作恶的人消灭，他不是到人家的家去做人家，就去干涉人家，这是他的地，这是他的地，这是属他的。这个其实我讲一个例子很简单，如果今天我们教会在这边， 你到教会来，然后在这边呢搭个小帐篷，他开始在这边住，住了几天以后，哎，生个小火在那边，在那边这个开小灶，哪一天隔了甚至5个月以后，哎，有一个人跑出来了，牧师来说，对不起，请你走开，你管什么，我在这边待那么久，这是我的地方，合理吗？你现在了解了吗？就简单讲一个例子，全地都是属神的，不但如此，甚至诗篇再一次说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不但万物万人都是他的仆役，基督徒是他的仆役，对吗？各位，非基督徒也是他的仆役，都在做什么？都在照着神所计划他的旨意在成就，要来成就他的计划，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的计划，我们可以有计划，我们可以有 plan， 我们可以有想法，但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了解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跟他能够配合，跟他配合。神不但全地是他的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诗篇146篇，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，他是要作王直到永远。这里面我要讲的就是圣经里面有哪一段时间是耶和华要作王的，或者他实际作王的。我们说我们要进神的国，神的国是神作王，现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神的国，以色列也不是。但是圣经里面却说到撒母耳先知，他曾经这样说，12章，撒母耳记上12章说，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，就对我说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。因着这句话，我说我推论，从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，一直到 约书亚记一直到四世纪这一段时间，就是在先知撒母耳讲这句话之前，他说了耶和华神是你们的王，这段时间神作王亲自在带领，虽然是透过摩西，透过这个约书亚，甚至透过士师，但是犹太人没有王，就是耶和华是王，耶和华是王。结果最后是以色列人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我们不喜欢耶和华做我们的王。新约怎么样？各位你看看新约是什么。约翰福音19章，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，比拉多说对犹太人的祭司长这些领袖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，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。弟兄姐妹，你有王吗？你我有王吗？约书亚记是接续摩西五经讲神救恩的历史，整个圣经旧约都是在讲神的救恩，其中也包括讲到神的审判，还有人的罪人的出路。约书亚记的战争不是重点，诚然他是讲到战争，约书亚记讲的以色列人得地为业也不是重点，诚然他也是发生，确实也是事实。约书亚记讲的是神的救恩，神的救恩，还有人的出路。我们总结一下，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犯罪作恶难逃报应，这是在讲什么？提醒我们信主的人，神的审判迟早临到，你不要，你我不要想等啊末日主再来的时候，神的审判随时都到。从创世纪就开始有神的审判，对吗？第二，拣选呼召，奇妙的恩典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呼召他，给他恩典，给他应许。各位，神的应许必定成就。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要靠神的应许，对吗？第三，天地万物都属上帝，这个我是从诗篇借过来的，因为谈到战争，怕我们以为说，哎，怎么跑到人家地上去把人家消灭掉，不合情不合理，但是一切都是他的。是在讲什么？神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所以苏联打攻打乌克兰，我们真的看不清楚，对吗？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，就是战争从来不是神的手段，或者战争从来不是神的目的，杀人也不是神的目的。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这样说来，约书亚记给我们的信息，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，你要认识耶和华。圣经讲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你相信吗？你会因为环境说怀疑耶和华的吗？你会因为困难而不信神吗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所以我常常想到，我要学习解经，我要从这些神讲的话他不改变的本性里面回头来看圣经。 来解释圣经，来应用圣经。各位，这句话类似的，不是完全一样的，在旧约都出现12次，是我们会忘，我们会忘记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，或者说我们就抓住神，哎呀，你是怜悯啊，你是圣诞老公公啊，你不会责备我的。我们忘记了他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他会发怒的。约书亚记讲什么？讲了两点，犯罪作恶难逃报应，就是说神拣选，神有奇妙的恩典还有应许。我们常常是喜欢 balance 平衡啊，你做什么事情你要平衡。约书亚记神怎么平衡他的公义和慈爱呢？圣经从来没有讲平衡这个事情，圣经讲的是全备完全。耶稣也讲嘛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我乃是要来成全律法，不是平衡。上帝所有的属性，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的所有的属性都是 一同发生的。所以他约书亚记发生的事情，就这一件事情，也是神的公义，也是神的慈爱。你说这什么意思？就是神是不改变的。我们打儿子的时候，打孩子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刑罚，打完了报一报，这个叫做慈爱。神不是，神打的时候就是公义和慈爱，他报的时候也是公义和慈爱，还有包括其他的怜悯啊、恩典啊，这些通通。当然神特别提到他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好，我们神的怜悯是让我们能够向审判来夸胜啊，神实在是很特别哈。这一位神啊，真是巴不得我们越来越认识他哈。不能说我们不能产生怀疑，我们但求主让我们能够因为神的话对我们，让我们产生怀疑的圣经的许多的记载，能够，你如果真的不能明了，暂时放下来，你还是要信神，你就要遵循他的话，信他。神既然没有在圣经里面来解释啊，我只是听到，包括我自己以前对神很多的不平，很多的怀疑。好，我信主以前最大的拦阻就是，基督徒就是你们信主以后，你们犯罪作恶，然后跟神说祷告认罪，神就赦免你。哦，这一点我简直过不去，一点都过不去。那神怜悯我们哈，不要对神怀疑，他做的绝对不会有错误的。啊，我不敢说有资格来帮神解答这些、解释这些，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因为圣经说什么？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这就是公义和慈爱是全备的，是同时存在的，同时就存在的。这句话都是对我很有帮助，这些话就是我们的解答解答这个疑惑，就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求神帮助，让我们相信神不会错误，神不会单言。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，除去我们对他的怀疑、对他的不信，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永远能够信他为主，信他是我们的王。我们尽心尽意的爱主，我们背主十字架，让主能够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和恩惠。 所以约书亚记的信息是什么？不是你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约书亚记的信息不是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。约书亚记的信息是面对上帝，你要信他；面对耶和华的军队，你要和平接待探子。这就是拉合。当耶和华的军队面临城下的时候，你要降服、顺服，这是欺骗人。所以从约书亚记开始，拉合就设了一个人可以脱离灭亡的道路。后面的基遍人又做了一个例子。可惜的是，其他的迦南人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民族，没有一个城邦愿意这样做。如果我说迦南人被灭是罪有应得，你能接受吗？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，因为唯有你是义的。我们是蒙赦罪的恩典，做主你的民，做主你的百姓，做主你的子民，做主你的儿女。我们本身也是罪恶邪恶，我们领受恩典是完全不配，但是你把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就献上赞美和感谢。我们谢谢主，愿今天你在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的话，叫我们真的是在任何的困难环境中，主啊，因着你的恩典能够持守对主你的信心。我们从来不敢以行为称义，我们只能说主啊，你是对的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献上赞美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